G20 日中冷战，高士祖苗化身打招呼魔人。中战深水区，乌克兰关键表态，欧洲版28条被披露。针对赵乐际到访，澳洲议会下达罕见指令。政府效率部提前熄灯，川普官员否认。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本首相高士祖苗结束南非访问行程，预定礼拜一晚间翻到日本。日本媒体计算高士此行四日一夜嘅铁人出访，搭飞机时间42个钟，但系只系喺南非停留36个钟。高士喺两天嘅 G20 峰会中，同大约25位与会领袖或代表会谈或者系打招呼。有日本外交官私底下称高士是打招呼魔人。有日本外交官透露，高士出访前已经准备好一份打招呼名单，他照着名单在国际会议场合中一一破关。22号开会首日，高士就和18位领袖和代表打完招呼，其中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拥抱最为抢眼。不过这次高士唯独未同中共总理李强互动。有日本专家透露，高士此行本来就没打算同中共官员会面，日本代表团连中文翻译都没带。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丰川健司分析，现在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所以两国见面亦不会有太大意义。另外，李强虽然被称为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他和习近平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日本方面认为，就算会面了，也很难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所以做出了不见面的判断。有趣的是，产经新闻报道，23号的各国领袖和代表大合照前，高士和李强之间大约只是隔了2公尺，两人一度四目交接，但是李强即刻就另歪个面了。接着两人各自和周边的领袖握手对话。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当会议进行到高士发言的环节的时候，原本在座的李强离开了座位，改由其他官员代为出席。高士祖苗在回来之前的记者会中表示，虽然这次和李强没有对话的机会，但他强调，自从他就任以来一直维持的方向，就是和中国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他亦强调，日本对于和中国的各种对话是开放的，但同时日本方面应该主张的部分亦会继续主张，并且强烈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3号到距离台湾仅是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视察，并明确重申将在该岛部署导弹部队的计划，引发外界热烈讨论。对此，中共再次扎扎跳，痛批这个动向极其危险，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另外，北京还在带头造谣，散布各种不实言论，企图抹黑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形象。近期日本外务省例行记者会，有中共驻日记者声称首相官邸前出现反高士示威潮。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指出，这个地点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类型的示威抗议，当场驳斥了中国记者的言论。事后这名中国记者带风向大失败，还惨遭茂木敏充信杀的影片《瞬间的瞬》在日本台湾网络掀起热烈讨论。有人说，独裁的国家才会大惊小怪，不如反问中国记者，你们中国人民可以抗议而不被捕吗？日本呢，100人的抗议不用大惊小怪，中国呢，1人的抗议腾鸡到就快瓜咁滞。对于中共这次为什么反应咁强烈，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本事务主席温斯坦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分析说，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政府的瓦解，代表中共失去了一条极关键的渠道，中共对日本的影响力大幅缩水，所以透过施加经济成本来动摇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新的联合政府，并且以支持台湾要付出代价。 逼迫日本芬兰化，即不敢为逆大国意向，被迫采取不抵抗、不介入的中立政策。温斯坦表示，高市没有让步的必要，这个不符合逻辑，亦不符合日本利益。他指出，这个涉及日本安保战略的大方向，而不是一时的外交摩擦。日本处境确实艰难，但不能够退缩。华尔街日报指出，高市早苗展现出的强硬风格和工作狂的特质，令到美国总统川普盛赞他将是日本最伟大领袖，竟然亦都令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因其挺台言论而震怒。这个两极化的评价正标志着日本外交路线的剧烈转向。不过北京的算盘似乎打错了。日本媒体最新民调指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达到 75.2%， 维持高档，是前任首相石破茂落台前的两倍以上。日本过半受访者都表示，台湾有事言论不认为有问题。面对中国的谩骂和制裁，高市不单止没有退缩，反而展现出非典型的淡定。他在前往南非参加 G20 峰会途中，在 S 平台上发文透露的心声并非外交对策，而是或者我应该下些决心去买几套能够给我在外交谈判中占上风的战袍。这种在风暴中心讨论时尚的反差感，加上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公开表态我们挺你，令到高市在国内外的声势不降反升。报道总结说，高市早苗正在用他独特的方式，蓝色外套、大包包和凌晨三点的灯光，重新定义日本在国际局势中的角色。好消息，北美地区宝器十八美开始出售，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器十八美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宝器十八美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宝器十八美，宝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嚟睇下美乌日内瓦会谈嘅最新进展。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福24号向媒体证实，会谈取得咗对欧洲嚟讲决定性的成功。原本美国版和平方案中关于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争议条款已经从草案中被删除。与此同时，由英、法、德起草的反提案内容亦随之被披露出来。立场明显比美版更为强硬。据消息人士透露，欧洲三国提出的修订版框架在多个关键领域对美版草案进行了大幅修正。首先在北约问题上，欧版方案删除了美版草案中明确禁止北约扩张的条文，并保留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空间。其次，在兵力规模方面，建议将乌克兰和平时期的军队上限从美版规划的60万人提高到80万人。针对对俄制裁，欧洲版亦设定了更严格的门槛，要求俄方必须先进行赔偿，才能够分阶段解除制裁并重返全球经济。另外，欧洲版方案仲提议签署一份涵盖俄罗斯、乌克兰和北约的全面互不侵犯条约，并设立一个具法律约束力的和平委员会来监督协议执行。 这份反提案确认了乌克兰的主权，试图在美国急于推动停火的压力下，为基辅争取更有利的安全保障。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首度公开表态，他透过视讯向瑞典议会举行的峰会发表演讲，强调基辅将继续与伙伴合作，寻求对和平方案的折中之道，但前提是这些妥协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乌克兰。他亦重申，俄罗斯作为侵略者必须为这场战争付出代价。泽连斯基在演讲中指出，关于怎样处置俄罗斯资产的决定至关重要，这个直接关系到俄方是不是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这番谈话显示，即使美方态度软化，乌克兰在核心利益上仍未松口。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乌官员正讨论泽连斯基可能最快在这个礼拜飞去华盛顿，亲自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知情人士指出，两人将针对和平方案中最敏感的议题进行协商，例如领土让步。川普总统24号早在 Truth Social 发帖，暗示谈判可能在这取得进展。他写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谈判真的有重大进展了吗？眼见为实，但或者真的有好事正在发生。欧洲理事会主席 Costa 24号表示，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方向是积极的，乌克兰谈判中的一些问题仍有待解决，欧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克里姆林宫今日在声明中称，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乌克兰战争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普京指出，这个方案原则上可以作为和平协议的基础。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淡化了感恩节期限的讲法，暗示美国仍需要时间解决棘手议题，未来可能进行更多谈判。目前战况对乌克兰依旧严峻，俄军占领了乌东运输重镇红军城。乌克兰指挥官表示，他们无力阻止俄军持续的小规模入侵。俄军已经占领乌克兰大约 19% 的领土，正在逼近东部铁路枢纽波克罗夫斯克。针对中共第三号人物，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到访，澳洲议会罕见向全体议员和国会职员下达指令，要求在特定时段关闭手机和各类电子设备，以防被潜在网络攻击。这个举动被视为前所未见的高规格防护措施。根据议会服务部发出的一份内部电邮，在赵乐际礼拜一到访期间，在指定区域内，相关人员必须要关闭所有可以联网的设备，包括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并且停用 Wi-Fi 和蓝牙。电邮甚至详细标示中方代表团在国会大厦的行进路线，提醒议员若果身处接近区域需要特别留意，因为相关连线可能被利用。电邮并且警告，相关区域的 Wi-Fi 可能出现间歇性中断。这个电邮后来被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公布在他的 Facebook 上边，引发舆论关注。韩森指出，这次警示极为罕见，若果议会必须发出这一类警告，那他就不是宾客，而是骗徒，更加是对我们民主的真正威胁。韩森并表示，虽然收到不要外传电邮的要求，但澳洲人有权知道，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值得信任。近日，澳洲安全情报局局长麦克·伯吉斯刚发出警告，指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已经从间谍活动转向破坏行动，并且将攻击目标对准澳洲关键基础设施。澳洲情报专家保罗·约翰斯顿解读话，这类指引显示当局担心中方代表团可能携带高级情报搜集工具。他指出，这类设备通常体积小，运作起来没声的，能够在无需要实际接触目标装置的情况下摄取敏感资料。这个引发了大家对来访官员、安全人员或外交人员 可能携带乜嘢物品嘅疑问。路透社23号独家披露，美国人事管理局主任库波这个月较早嘅时候被问及 DOGE 现状嘅时候表示，政府效率部已经唔存在，唔再系一个集中管理嘅单位，佢原有职能已经由人事管理局接管。这个是川普政府首次就 DOGE 的解散发表公开评论。不过库波24号在 S 平台发文澄清，称路透社借着由拼接他的完整言论创造吸引眼球的标题，否认 DOGE 已经不复存在的消息，并强调 DOGE 虽已经不再由美国数位服务局集中领导，但这个机构仍存在而且运作良好，业务包括解除监管、消除欺诈、浪费和滥用等。根据库波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显示， DOGE 的很多关键成员现在大多数转任政府其他部门任职，就好像 DOGE 团队成员 Airbnb 共同创办人杰比亚，川普指派他负责美化政府网站的国家设计工作室，拥有相同权限的莱利而家转任海军研究办公室主任，而曾经协助马斯克和川普政府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 DOGE 团队成员纳文则转到国务院负责对外援助事务。有分析指出， DOGE 的快速设立和逐渐淡化反映出川普政府试图通过非传统手段重塑联邦官僚体系的努力碰到现实阻力，一方面激进改革难以在复杂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中持续推进，另一方面缺乏制度支撑和国会授权的临时性机构难以实现长期政策目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